Eric 今日美政2022年的2月23日，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处境和可能遇到的问题。这几天我们是看到了乌克兰危机的急剧的升级，华尔街趁机是猛杀股指啊。像特斯拉这样优秀的公司，它的股价今天差点跌穿了800美元大关。谁能想到一个半月之前特斯拉的股价还是1200美元呢？所以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整体，上万公里外的一个事件就可以让你的财产突然损失一半。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所谓全球化。好，我们还是来聚焦这个乌克兰。很多人认为俄罗斯之所以现在突然对西方变得如此的强硬，这个和他们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有关。甚至西方有人提出说，要惩戒俄罗斯就要先惩戒中国。当然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夸张的表态，目前不具有什么可行性。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确实是加强了合作。中俄贸易的额度是年年的创新高。从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之前只有每年大概50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接近1500亿美元。就五年之内上涨了两倍半还多。双方还制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到2024年要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的贸易额。这什么概念？中国现在和日本的贸易额也不过是3000亿啊。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另外，美国方面曾经宣称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他们会考虑把俄罗斯踢出这个 SWIFT 国际银行交易系统。这就意味着俄罗斯的银行几乎无法再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银行进行结算，也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外贸交易了。但是关系不大。俄罗斯从2014年开始就建立了自己的银行间的结算系统，叫 SPFS。虽然和 SWIFT 相比呢，这个 SPFS 小得可怜，但是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就是中国。换句话说，即使俄罗斯被掐断了国际贸易的这个生命线，那么起码俄罗斯还可以通过中国进行国际贸易。很多人认为中国可能就会成为俄罗斯的所谓最后的生命线。双方在这个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共同利益。中俄都会担心自己遭到这个美元霸权的影响，所以都在寻找在关键时刻能够替代美元结算系统的这个途径。中国不但正在开发自己的几乎可以绕过全部银行结算的这个数字人民币，同时也在开发自己的 SWIFT 替代系统，这个在中国叫 CIPS。俄罗斯也参与了中国的 CIPS 系统。那么如此看来，似乎中俄真的开始了所谓没有上限、没有禁区、没有止境的合作。这个是中国外交部长在去年12月份的一个表态。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这个起码是中俄关系给西方大多数人造成的一个印象。但是这种印象真的对中国好吗？中国真的想和俄罗斯捆绑在一起，形成一个联盟的力量来和西方对抗吗？最近外交事务杂志刊登了一篇中国问题专家布兰切特的文章，详细的分析了中俄合作的尺度以及对中国的利弊。布兰切特是美国最专业的智库CSIS 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他是这个中心的中国研究部的主席。而 CSIS 是世界排名第4的美国顶级的智库之一，所以他的意见我们需要听一听。布兰切特认为中国正在走钢丝，他们需要考虑自己和俄罗斯合作的程度，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不支持他们和俄罗斯走得过近。中国是一个正在扩大自己影响力和全球利益的国家，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国际环境是欧洲人提出的所谓多极世界这样一个模式。中国是一头，美国是一头，欧洲是一头，可能俄罗斯还是一头，这样的模式对中国最有利，而不是冷战的那种东西方对峙的模式。 因为一旦新的冷战爆发，而中国被迫选边和俄罗斯进入同一个战壕的话，那就会面临失去欧洲甚至整个西方市场的风险。你换来的只是一个经济凋敝、貌合神离的俄罗斯，这显然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布兰切特认为，中国在去年12月份之所以会高调地宣称说自己将和俄罗斯无上限的合作，它根本的原因可能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认为俄罗斯不会真的去入侵乌克兰。换句话说，俄罗斯不会和西方彻底的决裂，不会出现整个西方开始全面制裁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也就不会发生东西方的冷战。那么这个时候自己唱唱高调，表示全力的支持俄罗斯，也可以起到巩固中俄关系、进一步的逼迫北约来和俄罗斯谈判的作用，自己则不会去陷入东西方冷战的这样一个被动局面。那么这儿呢就有一个隐含的暗示一个没有证据支持的纯粹的推理，就是说中国可能在去年12月份得到了俄罗斯方面的某种保证，说我不会入侵乌克兰。否则你很难解释这种看上去没有必要的孤注一掷的全面倒向俄罗斯的表态。事实上这种表态给了西方这样一种印象，这个很像是1950年代中国提出全面倒向苏联的那个表态。西方人因此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如此急于表态去支持俄罗斯。有一些人认为这个是意识形态的作用，但实际上俄罗斯它并不搞共产主义啊，中国也更为注重经济利益。中国人并不愚蠢，他们不会去冒这种没有必要的风险的。因此从这个逻辑上来看，更有可能的是中国当时很有把握俄罗斯不会真的入侵乌克兰，不会最终和西方彻底决裂，也可能是俄罗斯向中国保证了这件事儿。但是这个决策的保险系数可能是太低了，因为有的时候也许就像普京这样的决策者也没有办法完全把控局势。如果北约继续的不理俄罗斯，逼着俄罗斯不断的把危机升级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制造危机来要奶吃的话，那俄罗斯是否还能够守住这个不入侵乌克兰的底线就很难说了。所以中国现在也许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最近中国的领导人包括他的外交部长在内的很多高级官员都开始公开的表示说反对武力解决乌克兰问题，强调要通过外交渠道来解决，并且着重的强调了说任何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都是重要的，另外提到乌克兰也不例外。这个可能就是在向俄罗斯发出某种警告，不要玩火。在和俄罗斯这样的传统上具有冲动性的国家打交道的话，中国需要格外的小心。因为你历史上是存在过和苏联亲密无间合作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你在国际表态中的话，就应该避免使用过于激进的措辞。一旦俄罗斯觉得自己受到了中国完全的支持，中国全面的倒向我了，他真的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儿，那么对于世界、对于中国来说，都不是一件大家愿意看到的事儿。所以我在题目中说，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是左右逢源，还是猿猴的猿，就说中国在处于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时候，需要把握好尺度，不能过于冷淡俄罗斯，当然也更不能过于靠近俄罗斯。好，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美政，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